杭州城有50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往往有病疫流行，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政广场，作为官方，好让一般百姓知道。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那些药方里包括好多味草药，有的是为降烧，有的为出汗，有的为开胃口，有的泻，有的补。中医深信，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只是只治某一病的。有一个药方叫圣教子，包括20种药材，其中有高粱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珠灵、柴胡、藿香、石菖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苏东坡对这些零星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2000民，自己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了一家公立医院。据我所知，这个安乐房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3年之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主办此医院的道士由朝廷抽以紫袍和金钱。后来，这个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房。苏东坡离开杭州后，还照常为人治病。不过，苏东坡最关心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还有通过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筑有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免得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如今年久失修，城内有2道运河以南北方向穿过城市，直接在闸口连接钱塘湾。钱塘湾的水相混合，所以有好多淤泥，每4-5年运河河床就需要疏浚一次。当年没有现代的机器，由河床挖出的淤泥就堆在岸边居民住家的门前。运河长4-5里，疏浚费用很大，讨居民的厌恶更不在话下。更坏的是交通情形，一只船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出城去，船要用人和牛拉，而运河上的混乱不堪简直难以描画。苏东坡向专家请教，把运河的高度测量过，拟好一项计划，以防淤泥沉淀，才能保持运河地区的清洁。这是他在杭州的第一次工程，始于10月，那是他到任后3个月，第2年4月竣工。问题是，那2条运河需要海水才能保持运河上的交通，而海水则带进淤泥。在仔细研究之后，苏东坡确定的是，沿桥河通过市区，必须保持清洁，但海水可设法使之从别处流入茅山运河，因茅山运河是流经人口稀少的城东郊区。另在钱塘江南部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起，潮低时再放水。2条运河在城北相会，等钱塘湾的水经过郊区运河之后，已经流过了3-4里，泥沙当然已沉淀下。沿桥河必须保持清洁，此河面比另外那条运河水面低4尺，所以郊区那条运河的水可以供给城市中的运河一部分水，那水也几乎很干净了。为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在城北余杭门外开了一条新运河与西湖相通，这样水之供给不予匮乏，疏浚城内沿桥河的花费与麻烦也就可以避免了。这套办法很有效，使运河的水深到8尺， 城中父老说那是前所未有的。和运河交通同样重要的则是供水问题，已经试用过很多方法，想把由山泉汇聚西湖的淡水引入城中。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但是淡水干线管道常常损坏。18年前，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曾帮助修理输水管，但是因为西湖有一种水中植物蔓延生长，根在泥中纠缠生长，所以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输水管既然破坏，居民只得饮用稍有咸味的水，不然就花钱买西湖的水，要1文钱买一桶。苏东坡与当时仍健在的和尚商量，输水管是用大竹管子做成，时间不长，苏东坡就用坚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上下用石板保护。这个计划需要的钱很多，因为要建筑300码长的陶瓦管，由一个水库通到另一个水库。他又把湖水引到城南郊的另两个新水库，以供军营之用。因为他是军事统领，就派1000个士兵参加这项工程，结果工做得好，时间也快。据说那些水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有西湖的淡水喝。从6个小水库供给杭州用水的工程成功之后，苏东坡自然进而想整理一个大水库，那就是西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苏东坡与今天的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使杭州有人间天堂之称，而西湖也是人工创造下美的无以复加的艺术品。虽然人们将西湖发展在四周建设，可是人知道不可超越的界限，知道不要侵犯自然。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不是人工破坏后的自然。人类真正的智巧所创造出的并非过度的精巧。一片仙岛，上面的垂柳映入一片如镜的水中，似乎是西湖本来所自有，是自然从湖水中生出的。长堤上的拱桥，往上看有云峰，往下看有渔船，中间一桥如虹，正相配合。柳丝浅绿鹅黄，轻浮半隐半现的石堤，而千年古塔矗立天际，使人想起往日的高僧，往日的诗人。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红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有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已有2/3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50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时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 湖面蔓草丛生，日行繁殖。18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1/10-2/3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25亩田，每24小时湖可以供水800亩。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已全毁坏。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输水管和6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的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1090年4月给太后上了一道表彰，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5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20余年之后，湖面将被野草覆盖，杭州居民必将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5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25000方丈，或是11方里，这项工作需要20万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1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55个钱，加上3升米，全部计划需要34000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17000贯。这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4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秘密地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蜿蜒的湖边走大约2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且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这一道堤上有6座拱形的桥，9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作为他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力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民必须注意将自己的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这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到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汉江乡族为长堤于湖中，以示游观。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泊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富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的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没能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 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这一小岛，所以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漩涡逆流。这个福山岛的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在什么地方。这些沙洲有的一两里长，据说一夜的功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的，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主，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的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这一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的主持之下，拟定了一项计划，需要款项150,000贯，员工3000人，为时2年竣工。在这个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8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以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2里又1/4英里，在山下钻一条610尺长的隧道。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饿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经收成不佳，米价7月间60文一斗，到9月间涨到了95文一斗。幸好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集到20万担，卖出了18万担，才算稳住米价。在1090年正月，使米价跌到75文一担。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民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5月6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沱，多日不止，农民家积水将近1尺。农民的盼望眼看就成为泡影，随便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一旦存粮吃光，势必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民在划船抢救残存的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以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计时间，而且刻不容缓。虽然用不着什么大财就可以预料得到，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长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淫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从7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7次陈述实情，欲请急速设法。前2次表彰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5个叫湘渡准备赈济状，7个表彰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得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呢？比平常多下了一点雨，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